车武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语录第五段啊。法藏比丘对四自在王佛发称信四十八种大愿，一愿究竟无量长劫修习大恨，至于因缘果满，自至成佛，法藏转名弥陀，世界转名极乐。弥陀之所以为弥陀者，身正，其唯心自信也。然此弥陀极乐，非自信弥陀唯心极乐乎？但此心性乃身佛平等共有，不偏属佛，亦不偏属众生。若以心属弥陀，则众生乃弥陀心中之众生，若以心属众生，则弥陀乃众生心中之弥陀。以弥陀心中之众生，念众生心中之弥陀，其众生心中之弥陀，不因弥陀心中之众生耶？好，请看这一段。好，这段语录把阿弥陀佛跟众生啊，我们众生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事相和离体两个层面加以诠释啊，对我们认知阿弥陀佛、认知自信的无量光寿，以及理解为什么阿弥陀佛跟众生是母子的关系啊，这个具有甚深的价值所在。首先从事项上来说，净土法门的这种缘起是法界当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因缘啊，《无量寿经》给我们啊，释迦本师啊，为我们宣说这个大事因缘呢，把这种时空的这种啊推说到无量久远阿僧祇无央数的远古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时空里面，有53尊古佛次第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示现成佛，最近的一尊佛是定光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因地作菩萨所得受记成佛的亲教师，又叫燃灯佛啊。那么再往上推啊，像月光佛、月面佛、旃檀香佛这些往上推， 推到第五十三尊古佛，就是四自在王佛。好，那就在定格在四自在王佛他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国泰民安的盛世，寿命众生的寿命是四十二劫。我们知道这个寿命长，身体就会好，福报就会大，智慧就会高深，跟佛的因缘也会深厚。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四自在王佛为那个时代众生讲经说法。当时有一位大国王啊，就听四自在王佛讲经说法之后，当下就开悟了，心开意解啊，大彻大悟，就发起了无上菩提心，就把国王的位置不要了啊，弃国捐王，国家不要了，王位不要了，行着沙门，号曰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比丘啊。我们来看这些名字的表法，法藏，一切法的含藏之处啊，四自在王佛在世间得大自在，而这个王表明第一，无与伦比，这个四自在王佛。我们看到法藏比丘为什么听四自在王佛一讲法就大彻大悟，发起无上菩提心呢？这也跟这尊佛的甚深的功德，以他讲经说法的大慈大悲的这种啊，对这个国王的感召是分不开的。我们从他的名号就能看到，这尊佛是具有无限的悲悯众生的心。虽然他成佛了，他一定要不断地来到这个世间，世就代表我们凡夫众生的世间啊，而且他有大智慧大慈悲，在这个世间五欲六尘当中，他不受他的啊污染，他得大自在，而且是不是一般的自在，是王啊。所以在世间得大自在又不断地进入世间，这么有大慈大悲的心是不可能的啊。由这尊佛的大慈大悲的这样的示现，所以他的讲法也是充满着大慈大悲，充满着对世间众生慈悲不舍任意众生的悲心，所以这样的法就对这个大国王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极大的感召，他就国王位置不要了，也跟随着四自在王佛来出家来修道。这一出家修道就把他的大愿也发起来了，哎，他竟然要发这法藏比丘一定发一个不仅自己成佛，也让十方世界无量众生都成佛的愿。那为了达到十方众生都成佛的愿，所以他就要建立一个最极庄严的净土啊。那么这个净土是超胜十方三世诸佛的净土，来广施一切众生到这个无忧老处快速成佛啊。你看看，那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这个法藏比丘发的愿却发出了一个超胜一切诸佛的愿，四自在王佛都非常欢喜。对于任何一个老师来说，他发现学生要超过自己，他就高兴了啊。 所以释自在王佛对法藏比丘这种大愿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啊，说你只要自心去求愿啊，就像大海的水，你用那个容器去舀，你一试一试煎着接着舀，你都能把大海的水舀干，得到大海海底的珍宝。你这样自心发愿，何愿不得啊，一定能够实现的。所以正面给他的肯定鼓励。但法藏比丘啊还是非常谦虚的说，因为释迦王佛告诉他，汝因自知嘛，你建立净土在你的自信里面，你就具有这个，你自己回光到自信，就能够把你亲近则佛土净的这样的一个愿兑现出来。但是法藏比丘听到这个话，他没有走自力去构建净土的道路，他说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为我广说十方诸佛建立净土的原理和方法。就是法藏比丘他度众生的心非常的恳切猛烈，自己建构净土也最终能完成，但时间很慢很漫长，所以他就希望释迦王佛为他加持，让他首先在建构净土的起点就站在佛的角度来开始，就好像一个小孩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看得更远啊。所以这个靠自信去建构净土这样的境界不是我当下的水平，希望释迦王佛你给我加持，为我从佛的果觉层面给我帮助啊。这就是净土中常说的法藏菩萨在因地就开了是吧，以果地觉做因地心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特点自开啊。哎，释迦牟尼王佛也很欢喜啊，啊，就加持他，让他看到21亿佛刹的净土庄严的情况以及秽土的情况，就是十方刹土，让他因为这时候法藏比丘还没有六种神通嘛，也没有天眼通嘛，所以释迦牟尼王佛就加持让他看到他方世界的景物，然后就像电视屏幕一样影视教学，一边看一边让他看到，一边告诉他这个庄严是怎么成就的，那个庄严是怎么成就的，修什么因能得什么果啊，就告诉他，以及他方世界的秽土是造了什么恶因才得这个秽土的啊，他方世界所有众生的种类根性好妖这些情况让他一一了解。好，这个法藏比丘听闻之后，他看到十方净土那么无尽的庄严，看到三恶道众生那么样的痛苦，所以他那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更是把他发到究竟圆满，这一念的心就让他就得到了六种神通，自己就得了六种神通。哎，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清净的地方自己端坐思维如何把十方刹土精华聚集在一起，如何对他方世界秽土的恶因给他避免，如何找出最好的方法来平等普度一切众生。他就带着这些问题去认真的思维，这种思维的时间是五大劫的时间。好，五大劫，这就是他最终用他的慈悲智慧来凝聚了48种大愿啊，就好像编一个软件程序，他把它完全编制好了啊。这时候他就来到 是自在王佛的佛所法会上来禀告他完成了四十八大愿的这桩事情。是在王佛知道他大愿已经成就了就让他在会上宣说。这一宣说呢，整个的这就是当作四自在王佛面，也就是四自在王佛也是成佛愿力成佛力量的加持，这个法藏菩萨开始宣说四十八大愿。把四十八大愿宣说完成的时候这个法藏菩萨还有一个请求内印内相验证他的大愿是否真实。他就说，如果我的大愿真实能实现的话，愿虚空从天空遇种种的妙花，愿虚空作证愿大地震动。这个话音一落，整个的大地六种震动，天空散下种种的妙花，散在四自在王佛法藏菩萨以及与会的大众身上虚空发出美妙的音乐的声音。同时有一种声音告诉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也就是法藏菩萨一定能圆满大愿，因为他的大愿是跟他的成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每一个愿都是若不尔者不成正觉，若不尔者不成正觉，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就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于是他把大愿的完成跟他成佛紧密相关，大愿完成他就成佛了，或者说成佛的他大愿必须完成，这两者是同时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桩无量寿经展示的东西，虚空发出声音是什么意思这是法身来作证，受记受记法藏菩萨一定成佛，一定圆满大愿，这样给法藏菩萨自身的鼓舞，以及给与会的所有菩萨声闻的一种鼓舞，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法藏菩萨当时所发的愿叫嗔信大愿。这个嗔信是什么意思有的同修常常问嗔信是什么，就是嗔是嗔和，信是实相如来真信。说这个四十八大愿是从他的真实心里面、实相心里面、真如心里面流现出来的，不是从心意识里面出来的，这叫嗔信大愿。这时候法藏菩萨已经是八地菩萨的水平了，所以他才叫嗔信所以这个大愿是真实的是从真实心里面流现出来的。那么这个大愿结成之后，一定要把它用行持来圆满所以法藏菩萨发愿之后就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无量劫以来就为了实现这四十八大愿来积功累德，广修菩萨六度万恨示现种种的身份供养诸佛，下化众生这样的过程是经过无央数劫了，也是非常非常久远的时间来修习菩萨的大恨大乘菩萨的行持。这样在因地当中，他的因地的行持是大乘的行持，就叫圆融圆满在果上就成就了果上成就。当四十八大愿成就之后，它就产生了一种力，叫愿力这种愿力自然的 就把法藏菩萨所有微细的烦恼全都破尽，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了阿弥陀佛啊。当他成佛的时候，这个法藏菩萨就转名，就称他叫阿弥陀佛啊。他所见过的净土就叫极乐世界啊。那么为什么称为阿弥陀佛？他用大愿把自信的这个法藏的珍宝全都显发出来了，就是无量的功德。无量功德当中有两个核心的功德，一个是无量寿，是我们法藏里面的极定；一个是无量光，就是法藏里面的照用。因地当中的法藏在果地上就是无量光寿，也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么极乐，你看法藏比丘在因地当中他做大国王的时候，那个世界也很快乐啊，自然微妙的五欲，但是那种快乐还是跟苦痛苦有个对待，还是不究竟，还是会转化为痛苦。等到他所成就的那个净土是离开了苦乐对待的那种乐，那种乐是法性的乐，是涅槃的乐，所以就叫极乐啊，离开对待的啊。好，这种事项在传达一个什么信息？法藏菩萨是观察我们这些众生，这个发愿是为我们发愿的，这个净土是为我们建立的啊，最终的目的是要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令我们到净土成佛的啊。我们是了解这种事情啊。好，那进一步从理论上来诠释阿弥陀佛，为什么叫他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它里面包含着法界的奥秘，心性的秘术，是由于这个法藏菩萨他身证啊，就是身心切证到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这个功德，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由他的愿心、清净心、平等心流现出来的啊，净土的全体的一乘庄严就是他的清净、平等、正觉的心，这叫唯心净土啊。他所证到的自性，就是自性里面无量的功德法财、无量光寿，他证到了啊，自性弥陀。所以他把唯心净土自信无量光寿证到了，他就当称阿弥陀啊。所以现在在果地上我们观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在理性上一定把握这是自信的啊，阿弥陀是唯心的极乐世界。那这个对阿弥陀佛来说，他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对于我们这些众生来看，他也可以称为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只不过是我们还掩盖在烦恼里面，在因地当中具备这个法藏菩萨在果地上圆满而已。好，那进一步的阐述一下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法藏菩萨他所证到的是唯心，是自信。那么这个唯心自信是我们众生也具有的呀，我们跟阿弥陀佛也是平等的，也是不二的，也是不增不减的啊。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法藏菩萨证到了什么成为阿弥陀佛呢？ 是证到了我们众生戒耳一念的体性，他证悟了，他就成了阿弥陀佛了。但这个戒耳一念的体性，我们当下也是具有的呀，啊，所以从离体上，我们跟阿弥陀佛平等，平等是不二的，啊。那么，但这个心性，啊，不是仅仅是属于佛，就是这不偏属于佛，不是说就是由阿弥陀佛来专有的，不是这个。就好像知识产权，我这就是我的知识产权，不是你的知识产权，不是这样的，它是共有的，啊，不是偏属于阿弥陀佛那边，也不是偏属于众生这边，啊。还，但在共有里面却有主办的关系。如果这个心性，啊，是属于阿弥陀佛的话，这就以阿弥陀佛作为主了，啊，为主。那么我们众生就为伴，啊，伴就是，啊，伴随呀，啊，我们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主和伴，就好像我们中国周易讲阴阳。的关系，你两个人待在一起，肯定有一个为主，一个为伴，啊，一个家庭两夫妻，男为主，女为伴，啊，一个单位，这上司为主，下属为伴，啊，那么佛来到这个世间，他也有主伴，你不能有两尊佛同时示现，一定是一尊佛，你即便是他方世界佛再来，也要示现菩萨的身份为伴，但。主办要圆融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任何地方都是发现这个主办，它一定是一个法界当中、宇宙当中的规律，就好像两个城市你在一起也是一个为主，一个为伴，啊，一阴一阳，啊，在东北方以北京为主，天津就为伴，啊，这个在江西啊，那个两个城市很近啊，像。南昌为主，九江就为伴，一阴一阳，它一定是这个一种协调的啊。那么我们跟弥陀之间的关系，在平等当中有主伴的关系啊。当以阿弥陀佛为主的时候，我们众生就为伴，为伴呢，就是我们就是阿弥陀佛心里的众生，阿弥陀佛的广大的。法报化三身都能够包容九法界众生在里面啊，你看就像观世音菩萨的那个身体的光里面有五道众生在光中显现一样，我们所有众生都在阿弥陀佛的心内啊，这是第一层关系啊。如果把这个心属于众生，就是以我们众生为主的话，那么阿弥陀佛就为伴，阿弥陀佛呢，就是我们众生心里的阿弥陀佛，这两者是可以互为主伴的，互为主伴才是平等嘛，啊，对等关系嘛，如果总是以你为主，那就不平等了，所以这只是互为主伴，啊，那么这样的关系呢，就好像这个。摩尼珠啊，有着因陀罗网。因陀罗网它有1000个宝珠，这一个珠子里面就包含着其他所有珠子的信息。当你注意一个珠子的时候，以这个珠子为主，其他的珠子的光影就投注在这个珠子里面。当你注意另外一个珠子的时候，你其他的珠影珠子的光影投到那里面，就以那为主。当以一个为主的时候，999个为伴就融聚在那个地方。啊，这样我们阿弥陀佛也是一颗珠子，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颗珠子，所以我们这些珠子的光影也在阿弥陀佛的那个珠子里面。啊，同样阿弥陀佛的珠子以我们为主的话，阿弥陀佛那个珠子的光影也到我们这个珠子里面来。啊，这是华严的一个玄门，叫因陀罗网，啊，这个 无碍门。啊，好，我们从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跟阿弥陀佛关系是父圣相及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好，那如果这样，我们念佛就显得非常的亲切啊。那么我们念佛是什么？是以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我们是在阿弥陀佛心中嘛，是以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念我们众生心里的阿弥陀佛啊。那这样的感应就是当下的，就是历时的，不隔时不隔空间的啊。那岂不是众生心里的阿弥陀佛马上就能够应和弥陀心中的众生呢？大家思维一下这个道理啊。阿弥陀佛就在我的心里，我也在阿弥陀佛的心里，我以阿弥陀佛心中的众生这样的关系来念我们众生里面的心里里面的阿弥陀佛，你说这种感应这种应和是不是当下的？是不是非常亲切啊？佛菩萨有时候说把一切众生看作自己的儿子母子的关系，还是显得还很亲切，但是还有点疏远。最后直接说是佛菩萨把众生就看作就是自己，等同自己，他就比母子关系亲友关系更亲切了。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阿弥陀佛是把我们看的是自己，就更亲切了。一定要把这种同体的这种理和事把它搞明白，我们跟阿弥陀佛是这种关系啊。好，请看下面。但佛悟此心如醒时人，众生迷此心如梦中人。离醒时人无别梦中之人，岂离梦中之人别有醒时之人耶？但梦中之人当不自认为真，亦不离梦中之人别求醒时之人，唯因常忆醒时之人，忆之又忆，则将见大梦渐醒而梦魇大开。即梦中能忆之人便是属忆醒时之人，而醒时之人非梦中人也。梦中人众多，醒时人为一，十方诸如来同共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离无畏亦然。此乃极易极多，常同常别，法尔自妙之法也。念佛之意大略如此。好，请看这一段啊。我们常常讲念佛一法是一代实教身法做前法讲的一个楷模。 他的义理极深，啊，那么我们看这段话是不是义理极深呢？啊，有时候我们绕来绕去，这在谈什么呀？好，这进一步从这个心佛众生等无差别，这个我们跟阿弥陀佛心性平等共有这一点，再进一步来探究。虽然我们跟阿弥陀佛共有的这个心性之体平等无二，但是在他的断惑修德的层面是有差异的。啊，阿弥陀佛因地发大愿修大恨，圆满大愿的过程，他已经悟到了这个心性，啊，切入到心性的圆通常，把心性的无量光寿把它彻底彰显出来了，这样就像他是醒过了的人，醒了的人，醒就是觉呀，从梦中醒过来了，啊，朗然大觉了，啊，但我们这些众生呢，虽然也有无量光寿的心性，但是我们在迷的状态，还在迷惑颠倒，啊，还是把这个无量光寿的心性反而做了起惑造孽的能量，轮转不休。这就像梦中人，还在睡梦当中，他醒不过来，而且一个梦接一个梦，而且大多数都是做的噩梦。所以梦住的啊，一环扣一环，我们这个心性早就迷失了。有无明就是大梦啊，称为无明大梦，我们都是梦中之人。好，我们了解这样的差异，但尽管有这个差异，仍然跟醒时人是密切的互动的。我们这个梦中人是从哪来的？不是凭空而来的，他还是不离开醒时之人。也就是说，我们在六道轮回在这住梦，噩梦不断，但是无量光寿还没有离开我们，他时时还在关照着我们，还在乳母一直的怜悯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个母亲在怜悯我们。这个母就好像醒时之人，我们的性德当中的无量光寿，在事项上表达就是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离开醒时人没有梦中之人，哎，进一步说，你离开梦中之人也不会有醒时之人。我们在那做梦，就好像什么，比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转轮圣王，他睡在一个很华丽的龙床上，穿的是很华丽的啊。国王的衣服，长相也非常庄严，非常魁梧。然后他睡在龙床上，在那里做了个梦，啊，做梦，梦见什么？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蚂蚁，啊，蚂蚁呢，这个在那个台阶上就那么找食觅食啊，找饮食，而可能那个台阶上正好就有一点啊，这个比较啊分心的食物。分析说这蚂蚁都赶紧去，相互之间还在那里竞争，还在那里打架啊，为了争夺那一点荤腥的食物。当在做梦的时候，这个床上的这个 他在坐这蚂蚁的时候，他全体就是那个蚂蚁，他不会知道还在那个庄严的床上有这么一个庄严的形象，他一下子变成那么漏的这个蚂蚁。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六道轮回这么苦不堪言，面目狰狞，但是我们不知道却是无量光寿啊。但无量光寿在那睡着，他做的梦见的蚂蚁，就好像我们在这轮转，我们忘记了我们就是阿弥陀佛那种身相庄严的这样的情况啊。啊，但这个蚂蚁跟这个国王之间，他没有离开呀，是这个国王变成了做梦成了蚂蚁。那这个蚂蚁如果一下子梦醒了，他睁开眼睛看，哎，原来躺在农场上我是这样庄严的，我怎么会那么卑劣的一个蚂蚁昆虫呢？大家想想这个道理啊。所以不离梦中之人，别求醒中之人。你就是梦做的蚂蚁，你醒过来了，你还是醒时之人吗？那么庄严吗？所以只要在梦中之人，你不把那个梦境当中真，你能理解梦境的空性啊，梦幻抛影，哎，你当下这个不离梦中之人，你就是醒时之人。诸佛如来示现在这个世间，他干什么事？他不干很多事，就是唤醒我们。我们本来就是具有佛之见，本来就是无量光寿嘛，只不过是在梦里面在那里变得这么卑劣嘛，在梦里面受苦叫命嘛。那你说大家都做过父母，你当你的小孩在睡觉这个做噩梦，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这个老虎又咬我，那你这个做父母是不是真的去拿个工具赶老虎啊？你这唯一帮助他的是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他就没有了嘛，啊，这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嘛。啊，那么诸佛菩萨示现八相人道，也就是让我们醒过来醒过来而已。啊，为什么要说那么长时间的般若系经典，要谈诸法的空性，要不断的说诸法的苦空无常啊，如梦如幻如影啊，如电啊，如露，它都是让我们醒过来。不要把梦中的境界当真，你从梦中醒过来，你当下就是醒时之人，当下就知道原来我还是这样的庄严的转轮圣王的形象，不是一个蚂蚁，是不是？但是这个要把它醒过来却不是很容易了，非常不容易。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呀，就找到了一个让我们醒过来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在梦中念佛。因为这个佛号里面都是朗然大觉的境界，都是醒过来的境界，都是醒时之人的功德，所以就让我们常常忆这个名号，念这个名号。哎，你这个念念念，哎，约念呢就叫深深唤醒梦中人嘛。我们主人翁在睡觉嘛，在酣睡嘛，啊，现在要把这个酣睡的主人翁，这就是无量光寿，把它唤醒。怎么唤醒呢？念佛唤醒。不念佛他永远睡在那个地方，啊，永远执着他的梦里面的那个卑劣的身体为他的真实的身体。我们可怜是可怜在这个地方，啊，哎，所以让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大家都有这个体验啊。这个有时候做梦梦到很啊冤家对头要追赶自己的时候，这时候做噩梦的反而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哎，马上就境界就变了，就会醒过来， 啊，这是个小梦醒过来。如果我们进一步像那个冤家对头拿着刀要杀我们的时候，那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你老是这样念念念，你可能这个见或思或无明或嗔杀或都嗔杀无明或都给你破了，破了你就不，哎呀，原来我确实也是阿弥陀佛啊，我怎么是这么苦恼的众生呢？啊，所以念到念念念念念，哎，就见这个梦慢慢的要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了啊，你醒过来这个梦眼大开，我们就不是在梦中看到那个虚幻的境界那么正确，梦眼大开就知道我原来昨天晚上做的梦都是假的，都是幻化出来的，我怎么那么去当真呢？啊，马上智慧就开了，梦眼大开就是般若智慧的眼开了啊，慧眼开了，法眼开了啊，这时候才知道梦中在梦中念佛的那个人就是所念的阿弥陀佛，你看多亲切啊！啊，我法藏菩萨发愿是那我们大家都成为阿弥陀佛的，都是无量光寿的啊。这样也就是知道醒时之人无量光寿可